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拜习交锋，中共降调，台海埋最大争议伏笔，泽连斯基 G20 呼吁结束战争，俄罗斯必须撤军，股神巴菲特大买台积电，罕见压住科技股，澳中将有峰会，澳洲议员一再提建议，菲律宾悄悄转向美国，开放近台海基地。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11月14号举世关注的拜习会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不过会后美中发出的通稿再次显示，两国对会谈的表述和之前拜习通话一样，差别好大，主要表现在台湾问题、中美关系、中国体制、人权问题、经济脱欧、俄乌战争问题、北韩问题等等，基本上都是各说各话，连共识都无法统一。白宫发出的声明首先提到人权问题，声明说拜登总统对中国、中共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的做法以及更广泛的人权表示关切，但是新华社通稿是另一种讲法，习近平对美方提出的人权没有回应，而是冠冕堂皇宣称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亦是中共的一贯追求，并狡辩美国有美国式民主、中国有中国式民主，都符合国情等。时事评论员杨威表示，白宫声明提到的人权和中共式的民主和自由论，表明中美在意识形态上的处于两极，而中共声明甚至主动提及民主对抗威权，实在是滑稽之至。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表示仲是坚持一中政策冇改变，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美国要求的是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时评人士黄克认为，台海问题实质是中共要单方面改变现状，而且用武力来改变现状，这一点是美国所反对的，亦是国际社会所反对的，那是中美之间的对抗的症结所在，之后中美之间的外交战围绕台海问题将是非常激烈，而且在外交上亦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对决。中美在涉台整体策略依旧是斗而不破，各说各话，埋下未来最大争议的伏笔。不过评论都认为中共总体的调子有所降低，但没有准备做出改变。据媒体报道，拜登和习近平的握手时间长达8秒，过程中习近平面带笑容，毫无将美帝当作敌人的仇恨表情，而拜登亦是满面笑容，看起来心情轻松，亦和中美当前紧张关系并不相符。自媒体人士秦鹏认为，双方在进展同时暗中耍手段，好多人说拜登对中共有所衰政，他认为不无道理，但是对美国来讲亦有收获，因为美国国内利益好复杂，美国的出口商、矽谷和华尔街都有利益需求，希望美国政府代表他们同中共谈判，中美对抗升级，但产业链转移需要时间，美国政府亦需要考虑本国在华的经济利益。会后中共外长王毅声称，两国元首同意双方工作团队跟进磋商，争取在至今已经有共识的基础上尽快达成一致。习近平对拜登说，无意挑战和取代美国。有观察认为，中共的战狼外交开始退场。但美国之音报道，拜习会虽然有助于美中关系走出谷底，亦可能带来长达数月的涉压期，但两大强权长期零和博弈的冲突本质未有任何改变。紧接着，美国国务院表示，国务卿布林肯计划明年初访问中国，进一步延续美中紧张关系缓解的气氛。有学者认为，拜登政府推动同中共关系缓和，但布林肯同其他官员依旧会采取强硬的政策。美国的对中政策是说话轻声细语，手里握着大棒。二十大工业国 G20 各国领导人齐集印尼巴厘岛的同时，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亦通过视像对 G20 峰会发表讲话，表示现在是时候结束俄罗斯的毁灭性战争了。路透社报道，泽连斯基向 G20 峰会概述了结束俄乌战争所必须的一系列条件，即俄罗斯必须重申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从乌克兰领土上撤军，而且必须赔偿他所造成的损失。他还呼吁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以求巩固战后安全架构的关键要素，防止俄罗斯侵略的剧情再度上演。他提出，当所有反战措施都能够获得执行时，各方应该签署一份确认战争结束的文件。泽连斯基前一日亲访视察刚从俄军手中收复的克尔松市，用乌克兰国旗重新在当地飘扬，并带头高唱乌克兰国歌。他对乌克兰军人呼吁说，我们正在前进，以为实现和平，整个国家的和平做好准备。光复克尔松是对俄罗斯战争结束的开端。俄乌战局的逆转令乌克兰军民士气高涨，但是北约组织 NATO 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Jens Stoltenberg 今日却提醒，随着冬季来临，乌克兰未来几个月将会十分困难，并警告不要低估俄罗斯的军事能力。斯托尔滕贝格和荷兰外交和国防部长会晤之后，在海牙召开记者会，他称赞乌克兰军队表现出难以置信的勇气，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支持基辅，但我们不该犯下低估俄罗斯的错误。俄军仍保有重要作战能力和数量庞大的军队，俄罗斯看来决心付出重大损失的代价。克尔松是乌克兰第一个落入俄军手中的主要城市中心，亦是被俄军控制的唯一一个地区首府。乌克兰军队夺回克尔松是俄罗斯连串挫败中的最新一次。另据报道，俄罗斯看来兵员人数还是远远不够，除了开始征召罪犯服役，14号普京又签署一项法令，允许其他国家的公民根据所签订的合约在俄罗斯服兵役。同时法令还允许征召同时拥有其他国家公民身份的俄罗斯人入伍服役。而在撤出乌克兰南部克尔松之后，有消息指俄军目前已经撤出奥列什基 Oleshki， 有推特账号报料，乌克兰军队在下午时离开了奥列什基，目前正在等待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正式消息。另外，乌克兰空军指称近期俄军空袭行动已经趋缓很多，由于俄罗斯武器短缺，已经无法持续发动大规模飞弹袭击。今年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经济领袖峰会将在本月18到19号在曼谷举行。台湾总统蔡英文再度指派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担任领袖代表出席会议，咁是张忠谋第六度作为代表出任。 APEC 峰会是各国领袖彼此打交道的时机，今年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亦亲自出席会议，因此张忠谋会否同习近平在 APEC 实体会议上有互动，成为外界关注焦点。但台湾国安会对此回应说，张忠谋好有经验，并没有对任何领袖有任何假设。另外，股神巴菲特旗下的波克夏海瑟威公司今年第三季首度买入价值超过41亿美元的台积电 ADR 股票，咁系巴菲特罕见咁压住科技股。消息一出，带动台积电 ADR 股价上涨，台湾台积电2330受此利多消息激励，15号开始大涨20元，涨幅约 4.5%， 报每股465元。台积电 ADR 已经成为波克夏嘅第十大持股个股，而波克夏亦成为台积电 ADR 嘅第五大股东。路透社报道指出，波克夏通常不会大规模地压住科技股，以往喜欢规模较大具有竞争优势的公司，例如雪佛兰 Chevron、 西方石油公司 Occidental Petroleum 等。 宾夕凡尼亚州财务顾问 Gardner Russo & Quinn 合伙人老索 Tom Russo 分析指出，波克夏应该认为全球已经离不开台积电生产的产品，本来就只有少数公司拥有提供半导体的足够资本，而半导体对民众的生活越来越重要。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14号确认将在 G20 峰会期间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这是五年来中澳首脑的首次正式会晤。阿尔巴尼斯表示对会谈没有先决条件，期待和习近平主席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对于这个澳洲峰会，澳洲国家党参议员马特·卡纳曼 Matt Canavan 15号表示，澳洲应该适应一种新常态，即是中国做生意不再安全。他认为澳中永远不可能回到贸易制裁之前的那种关系。他提出疑问说，如果中共入侵台湾，在这种情况之下，价值1000亿澳元的铁矿石贸易会发生什么？我们应该为我们的铁矿石寻找其他市场。卡纳曼表示，即使阿尔巴尼斯和习近平会晤之后制裁被取消，澳洲企业怎样能够有信心确信中共制裁不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再次出现呢？但中共对澳洲的贸易制裁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正如过去几年所显示，澳洲没有错过任何机会。尽管中共对澳洲制裁达200亿澳元，但澳洲已经找到了其他市场，澳洲有好好的产品。他认为澳洲必须将努力放在发展除中国以外的关系上。两国领导人的会晤不应该分散澳洲对发展远离中共的贸易关系的努力和注意力，以便能够多样化地摆脱依赖中共贸易的风险。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上任之后和中方保持着表面的和睦关系，但菲律宾大学亚洲中心的高级讲师海达里安 Richard Javid Hedarian 分析，小马可斯政权已经悄悄转向，在区域安全中成为美国最重要的盟友之一。海达里安指出，在一个重大的地缘政治转折中，菲律宾现在已经成为五角大楼计划的一个关键因素，确保台湾在不久的将来免受中共入侵。小马可斯访美之后不久，菲律宾国防部长前往夏威夷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会面，举行了一次国防规划会议，探讨对台湾意义重大的区域安全问题。种种迹象表明，小马可斯政府已经为全面实施加强防务合作协议开了绿灯，从而允许美国军队广泛进入菲律宾各地的各种基地。海达里安指出，美菲双边军事活动的大规模升级，不仅是为了加强对付中国在南海掠夺性活动，亦是为了增强五角大楼应对附近台湾发生的任何突发事件的能力。有战略专家认为，菲律宾是唯一能够靠近中国、能够监控并打击解放军从西南方侵台意图的土地。很多权威的兵棋推演显示，中共的任何动能行动都可能集中在台湾南部海岸。美国要成功地发挥威慑战略，在台湾南部的菲律宾至关重要。海达里安指出，尽管菲律宾承诺在台湾海峡危机中保持中立并采取一个中国政策，但马尼拉当局现在表示愿意允许五角大楼进入菲律宾在台海附近珍贵的北部基地。菲律宾从美国最棘手的盟友之一，变成了他在印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之一。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